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11:05到12点为您播出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雅秋在这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相信您已经有一点印象的一位嘉宾，因为他已经参加过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李湘红博士，他是第一位在至少是在华盛顿州自己制造了一架飞机并且飞上天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人物了。那请你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吗？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然后我是李湘红。
你好你好
你好。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坐飞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是觉得很好奇，湘红为什么会想到要坐飞机？是从小就有这个愿望呢，还是后来才想到要做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坐飞机的话应该是说比较后面一点，但想飞行呢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那是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可能在其他节目时候我也讲过，就是说我父亲是飞行员，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呢然后带我到部队上去探亲，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那个飞机。反正就是每次去的时候都特别兴奋，看到那个飞机起起落落，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应该才是5、6岁，所以在那时候开始就觉得，哎呀，这个飞行是个非常神奇的事情，然后很想就长大以后也要从事飞行。
嗯，
所以应该是从那时候就慢慢的形成那种想去飞行的一些想法。然后在开始读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说你要想飞行，你首先要一个必须的条件，不管其他怎么样，你必须要身体要好。
嗯哼。
也许现在看来可能那个不一定完全正确啊，反正要好，但不会要求那么好。但是说那时候觉得飞行身体一定要好，所以在小学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注意锻炼呢、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因为反正那时候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呢，你那个
就没希望了。
所以，
但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印象是，不但身体要好，眼睛还得好，视力要好，是吧？
对，
嗯，
视力也是要，特别是你要到部队去飞行的话，视力是一定要非常好的。
那么现在还有这样的要求吗？你说身体方面已经不需要，不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好，视力方面呢？
我想，其实在，在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我想这个还是一样的，对身体啊，对视力啊，各个要求都还是蛮苛刻的。如果是在美国的空军的飞行部队的话，我想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要求，但不会到比较苛刻的条件。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飞机的话，并不是
有仪表飞行，不用
对仪表，而且都不需要像那种以前那种纯有点怎么说呢？
纯技术
那种纯的那种拼体力啊，拼那种飞行的那种机动性啊，在现在的那些战争的话，可能更注重是武器装备啊，
嗯，
然后还有那种飞行员对那种武器装备对飞机各个系统的
操作
能力。
嗯哼，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说体力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这个是
长时间的飞行了，或者是这个紧张的状态之下的这种飞行。
对，那个现在来说还是这样子的，但我是觉得以后的话，可能今后二十年以后，也许就是说所有的作战飞机都不会有飞行员了，
是吧？
都会有无人机来代
替。
对，所以以后要飞行的话，只有就是说完全是自己去 enjoy 啊，就是那种飞行体验，
嗯，
或者作为一种交通手段。
嗯哼，那么你小的时候怎么样保障你的身体要好呢？
我小时候能懂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锻炼呗，然后因为我们小学开始我们住在我母亲是在一个属于大陆来说是军工厂，一个军队带有军工背景的一个单位，所以那时候都在山沟沟里面，所以住的家里面住的边上全是山，
嗯哼，
所以就是每天早上
爬山，
对，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就爬山，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能保证身体好，然后就有可能以后去飞行。
我想，那爬山不但是对身体好，可能对眼睛也是挺不错的，因为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对，也许可能，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到我现在来说，我眼睛还是挺不错的。
嗯哼，
对，这个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
你的意思是说，近视远视都没有了？
对，现在我至少对眼睛来说，我到现在还不需要戴任何的那种眼镜，然后还可以，
非常值得羡慕。我是戴了一辈子眼镜。
对，所以我想应该是有帮助吧，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出于当时小学时候是出于那种想飞行的梦想，但也许那时候所做的事情对可能这以后的所有的一些这一辈子也许来说可能都是有些帮助的。对，
所以我想也许那个时候你母亲很鼓励你去做这些锻炼啊什么的。
特别鼓励说不上，因为我母亲是从小就不希望我再去做飞行的
啊。所以
但是说
他知道你的目的是为了要飞行，就不特别鼓励了。
对，因为作为飞行员家属的话，我想可能我作为小孩子觉得不会是特别那种体会，但是现在长大的话再想想，我妈原来那时候那种说
经历过那些很揪心的这些，
对啊，应该还是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当时不是特别鼓励。
嗯哼，不过做母亲的总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啊，这个身强体壮，所以应该也还是
对。我之所以不是特别鼓励，还是鼓励，但是不是特别的。
那么到后来，你没有真正的去飞行。就是反而是最后是当做一个爱好来做飞行，是经过了怎么样的这个波折呢？
其实我还是应该说是有这个机会的，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呢，就有那种飞行的那种空军的那个航空学校，就是叫做飞行那个航校，
嗯哼，
到我们那个高中来招那种飞行学员。因为这个机会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够有的，因为他也是可能有点碰运气，是每年就是学校
不
一样，对，所以正好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呢，有飞行部队飞行那个航校到我们学校来招生。
嗯哼，
我也报名了，但是也通过了前两轮的体检，但那时候的话是因为所有的那种体检要经过三轮体检，然后飞行那个空军的航校属于军事那种军校嘛，那时候的也规定
很严苛是吗？
要求是严苛，就是说一旦你申请了，而且他也要你了，然后你突然觉得你不想去了，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其他的所有的学校都不会再录取你的。所以可能基于那个的话，第三轮体检的时候，家长呢没有签字同意，因为那时候体检或者是参加军校都需要家长来签字说同意那个你的孩子去
从军。
对，从军。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同意签字，所以就这个梦也就断掉了。就没有去参加第三轮体检。所以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当时的心情如何呢？
当时肯定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很生气吧，因为有点责怪父母为什么阻止自己，就是说很想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那个事情呢，我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跟我爸就是说大吵了一顿。
嗯哼，
然后但是怎么说呢，最终还是没有去成。然后作为一种折中吧，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呢，所以就去北航读大学，所以相当于是双方的一个都做了些妥协吧。因为他们不希望我再去，不希望我去北航，他们希望我去另外，就是当时计算机很热，想我去说华中理工之类去读那个计算机专业，但我也没有再说，既然我飞不了，但我就做还是要做些
跟飞机
有
关
系的一些专业去学，所以就进了北航。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你觉得当时你的父母的这个决定有没有他们的道理呢？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面肯定是有，那当然那个道理的。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反对我去飞行部队的话，因为有不同的原因吧， 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部队飞行员出来的，也飞了20多年。因为在当时那个条件的下，因为民航飞行也不是特别多，而且我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比较比较大的打击就是说，他的部队是飞行尖子，技术是很好的，然后但他所有所飞的那些飞行技术啊，
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一到地方上面来的话就觉得这些技术都没有用了。
嗯哼，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里面觉得，好像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当时以后中国的航空会发生什么样子。
嗯哼，
一旦你他就照他的话说，你要飞行的话你这一辈子就离不开驾驶杆了，一旦离开的话你可能什么也不是。
嗯哼，
所以这就是他当时的，
就是离开了舞台以后就
对你就没有
人生的这个光环就消失
了。对啊对啊，所以你飞的时候是天之骄子啊，然后好像都说的好像是很那些赞美的一些话，但是一旦离开那个舞台的话，确实就是别人也不知道，因为你学的东西你用不上。
嗯，
所以这是他反对的理由。然后我妈反对的理由自然就很简单了，因为他这么多年呢就是作为飞行员家属一直担惊受怕。
嗯，
所以就是他是出于这个理由来反对我去飞行。
是的，我确实也知道很多这飞行员的家属都是有这种担惊受怕的这种揪心的过程，所以我完全觉得做母亲反对是很有道理的。那么你现在自己也是有孩子了，你觉得如果你的孩子以后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呢？
我还是其实鼓励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哼，即使是有很大的风险。
风险的话当然是要评估那个风险到底是不是，其实现在来看到飞行的风险是有，但并没有大到说你好像就是说，总的来说不会是像大部分人想象中那么危险。
嗯哼，我刚才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女儿决定做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不见得是飞行的这么一个活动，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这是她的梦想，
我当然也要评估那个风险到底是有多大。对，也许可能这就是很多一个误区，因为你对某样事情不熟悉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风险很大。而且因为这种所谓不是那么完全了解的情况，了解情况的下作业的风险的评估呢，可能
不是那么
准
确
的，所以可能那种情况下，我可能会比较仔细去了解那个他要做的事情的风险性呢，然后再做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然后再决定。当然，作为父母肯定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的
。然后，但是我也鼓励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但是说两个之间会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是因为像你父母当初其实都是对这一行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了，所以他们的评估可能是相对的正确。
对，在当时的话相对正确，现在的话又跟20多年过去的话跟当时又不一样了。
对，谁都不能够看到未来，所以当时只能是当下最最合理的这种决定了。
对，就是每个人做选择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做的选择。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用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情感夜线。今天在这陪您度过今天最后几十分钟的是雅秋和嘉宾李湘红博士。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谈了他当初想要去飞行，但是父母基于多方面的考量没有同意他去，所以呢他就去读了 飞机设计这个专业。那么你对这个专业的感觉如何？跟飞行有没有很大的差距呢？
差距蛮大的。设计的话，你基本上就是从书本上、从纸面上对飞机一个了解，并没有那种怎么说呢？你对飞机是很了解了，但你可能体验不到飞行那种乐趣。
那么，做飞机设计的人多半都是不飞行的人吗？
在中国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在中国现在来说的话，应该很多的所谓总师啊，他们可能本身并不懂飞行，也没有飞行过。但是在美国的话，或者在其他一些飞航空发达国家的话，很多飞机设计师本身他应该也是飞行员。
嗯哼，就等于他去在实验室里做完了，把他再拿到外面去飞一样。
对，基本上是说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嘛。
结合了。那么你现在已经做出了你的第一架飞机，你什么时候要做第二架吗？
第二架的话不会是很快的将来，但是说有机会的话应该会做第二架，而且第二架最好是自己设计的飞机。
那就可以学以致用了。
对，现在就是说我在可能有些时间的话，我会把往飞行设计已经很久没再接触了，虽然以前学过，但怎么着需要学以致用，你才会不会丢了。但是很多年没有再用过，所以有些东西的话可能要重新再去捡起来，
保证未老。
对，反正怎么说呢，有时候真的想你要做什么事情永远都不会太迟。
为什么你确定不会太迟呢？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其实那个有我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现在应该说是老人吧，他已经今年应该是86岁了。反正就听他讲自己的一些故事，他在67岁以前拥有自己的一个建筑公司，然后对飞行是很感兴趣，但因为各种原因他要忙他的公司，没有时间去做跟飞行有关系或者跟飞机有关系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
然后但是他67岁决定退休，把他的公司给卖掉，然后从67岁开始自己自学飞行设计、飞机设计、飞行原理，然后花了17年的时间。
17年？
对，17年时间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然后在84岁的时候自己试飞他设计的飞机、设计制造的飞机。
那么他没有间断的就做了17年吗？
基本上他这17年他一个是学习的过程，然后一个他就是说跟他有他的设计的一些想法，然后当然他刚开始不是首先就是做一个大的那种跟设计1:1的那种比例，他先做一些小的飞机模型
啊。
对，用模型的话来进行一些对他的一些想法的一些验证吧。因为他设计的飞机我是有幸呢飞过，然后飞过1个多小时，然后他那飞机非常有特点，就是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飞机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有设计师的脑子是吗？
对，他就是因为他是怎么说呢，他是以前是喜欢船的。
哦，他不是建筑师，他只是做建筑。
做建筑的。对对，他就是做建筑，但他喜欢船，所以他设计的飞机呢跟那个船
结合了。
对，基本上结合了，看起来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是那种快艇加上了
带了翅膀的。
对。
那他，你说他花了17年，就让我想到如果你是要自己设计一个飞机再制造一架飞机的话，是不是比原来只是制造一个像是别人已经设计好的都有这个你能够建成组装的一些部件要多花很多时间呢？
对，那个是要肯定会花很多时间，更多的时间。对，你要花时间去设计，而且你设计的话你可能从材料来说你就是真的是买那种最原始的一些材料，就完全是没有切割好的一些。如果你决定设计的是金属飞机的话，就可能是完全没有切割好的一些铝皮啊之类的，自己去画图，然后自己去把它裁剪出来，然后自己把它用那种钣金工的一些技术吧，把它 变成你所想要的形状。
嗯，
当然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流行的趋势是，
我刚就想这 composite 可以用在小飞机上，
对，复合材料上面
也可以，
对，可以。现在而且现在是个趋势的话呢，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小飞机开始用那种玻璃钢的 composite。
嗯，
它这个有它的一些特点，那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飞机机体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零部件，可能一个机体的话就那么几块大的零部件，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嗯，
但 composite 有 composite 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吧，设计上面、制造上面，对，也有它的一些独有的一些特点。
那特点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嗯，都有，反正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的是
完美的
。其实飞机设计或者是飞机这种制造 ，in general 的话，各种方法、各种技术都有它的优缺点。就看你所想要的是什么。Composite 的话，也许表面上可以弄得非常光滑、非常漂亮，曲线可以做得非常那种，比那个金属飞机要做得很完美的多。
嗯哼。
但它的话，就是说它在，只是说生产过程的话，它可能有时候花的那些人工到最后让它打光那种，也会非常花时间的，对。
那么在这个金属切割方面是不是比较麻烦？如果你用那种复合的材料的话，就没有切割的这个问题。
复合材料的话，也有切割的问题，因为你首先要复合材料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做。
嗯，
你可能但不管怎么放，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模子，对，一个模子，就是说你，因为像，大家可能就是那种做那种早餐，如果就是什么叫做什么那种饼啊，用压一下子，
嗯，
其实复合材料很多都是要需要用模子把它压出来，
压出来，
对，然后你要设计好铺层，然后设计好，然后强度进行计算以后进行铺成多少多少层的那种玻璃纤维啊或者碳纤维啊，
然后再把它压成你要的形状。
对，然后压成要形状。小飞机来说，可能对温度啊、对压力的要求不会像那种
高空的，
像787这样子的那种大型的那种复合材料飞机那么严格。但是，但最基本的话，你可能模子还是需要那种模具。
那这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你要设计飞机，你想用什么样的那个原材料呢？现在还没考虑，还是已经开始考虑了？
现在的话还没有具体考虑，但很可能就是多半可能应该是复合材料。
嗯哼，
对。
我看到你的那个视频，就是放飞梦想，湘鸿在网上，在优酷有这么一个视频，
对，
把他这几年把他造飞机的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是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那个，因为也是怎么说，想对过去这几年做的一个事情有一个总结一样的，要正好也是有一个周末天气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呢就因为天气好的话多半就是出去飞了，
出去飞了
对，所以那天气不是特别好呢，就在家里面一些时间把以前那些照片又过了一遍，然后看那些照片，有时候其实现在是做完了，然后回头再看还是蛮有感触的，所以想，哎呀，我就把它给挑了一些照片呢，把它放在一起做了一张 slide show 一样的，
嗯，
就把这相当于就是这几年，造飞机这个过程呢，给记录一下子吧。然后当然这之间呢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像我父母啊，特别是家里面支持啊，还有其他朋友都参与过这个飞机制造过程，
嗯，
所以也是想对他们来说做一个感谢，然后就是说，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呢，这个也是
很难做，
很难的，对，很难。这个肯定是要，不是说不能做出来，但是肯定花费更多的那种。
对，是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感情、伤感情的事情。
对，支持是，特别是家里面支持肯定是缺不了的。
是，那么我刚刚会提到这个视频，是因为我看了，就看到那么多的这个步骤，尤其是有一些金属的金属片、金属板上面有好像很多钉子的感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那个现在做金属飞机的话，现在基本都是铆接技术，就是说你把不同的那种小的那种，因为金属飞机很难像火材料要弄成一个很光滑的曲线，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要把它那种曲面把它裁成一小一小的一小块，
嗯哼，
然后来变成一种还过得去的一种曲面，就是每个小块之间都相对还是一个平面，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下来你用了多少的铆钉，用了多少的小块的金属？
我没，对，我没有记录，自己记录过，但是因为这个飞机是已经设计好的飞机，所以有人记录过。
嗯，
他们说这个飞机总共应该是差不多22000个铆钉。
铆钉，22000个铆钉。
对，
那每一个都要亲手的去把它。
对，每一个你都要经过至少4个步骤，
嗯，
也是钻孔。
嗯哼，
钻孔的话，你要再把它那个每个孔，你需要把它再去毛刺。
嗯哼，
去毛刺，然后你要再把它给我们叫 dimple， 就是说，如果是沉通，因为这个飞机是属于那个表面非常光滑的，所以要埋头铆钉，所以你要把它压出那个坑来，
嗯，
所以然后最后才是铆，所以每一个铆钉的话，基本上就经过4个步骤。
那这4个步骤要多少时间呢？
嗯，哇，这个我还真没平均的话，一个坑的话，我想一个孔的话，你我想怎么也得2分钟左右吧。
啊哈，那22000个的话，就起码44000分钟。
对，如果就是光是作为铆钉孔的话，
那个那个，
对，
嗯。然后其他这几个步骤加在一起，
对，那就3年多。所以就对，就想想，其实也是蛮花时间的。过去3年，基本上下来的话，差不多平均我算一下，可能平均每天是1.5到2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这3年当中，你有没有曾经碰到瓶颈啊，或者碰到很不愿意做下去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嗯，想要放弃的念头的一直没有，因为这东西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说是要把它给弄出来的。
嗯，
但是瓶颈肯定是碰到了，而且也不止一次。
嗯哼，
就是有几次就是会碰到让人非常泄气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弄，因为虽然是学飞机设计啊，也是搞飞机结构，但这个图纸上的东西跟那个
别人的设计又跟你的设计不一样，
对，跟动手实际组装呢，那个又不是一回事。
嗯哼，
所以还是有很多新东西要学。嗯，也会碰到一些难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嗯，
就说两个部件的结合之间怎么结合呀，怎么把它给铆在一起啊。
那你的部件到的时候有没有说明的呢？
嗯，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但不是
简单的，
不是很详细。对，
嗯，
他会给你图纸，但有时候图纸的话，你就相当于，哎，大家看的是这么样东西，但是怎么把它给装成这样的东西，你得还得去有些时候是会很明显，但有些时候不是那么明显，你得要自己想办法。
是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写说明的人是最笨的人。因为他不能做更高明的工作，只能去写说明。
说明的话，但是至少特别到飞机的后面阶段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说明，就是说基本上是看图纸了。
嗯哼，
对，对，刚开始的话，说明会比较详细一点，这也就是说，特别是机尾部分，但说明非常详细。那个
我看到你是先做机尾，
对。
然后做机翼，然后再做机身，
对，然后再做机身，
然后再发动机等等。
对，越到后面就是越没，说明就基本上最后就基本上没有了。
嗯哼，那么你碰到这些瓶颈啊、挫折啊等等，你是以什么方法去把它克服呢？
首先就是要怎么说，要有点耐心。
嗯哼，
反正有时候你碰到非常烦的时候，你得可能就停一停，可能会。
冷静冷静，
嗯，对，冷静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别人哎钻孔，你可能会钻错孔，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钻错了的话，那一块金属是不是就报销了呢？
啊，也看情况，
嗯，
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
再使用。
对，
嗯，
只要说，因为特别好处是我是学那个结构，也是搞那个强度方面的，所以这个方面我还是比较清楚哪些情况下是可以再用，哪些
情况
下你必须要再去
废弃，
对，继续买新的那个。零件来，
对，是，这都是非常跟安全有关，跟性命有关的事情。
对，结构的话，对，这个还是尽量按照图纸来，或者是按照基本的要求来。
嗯，
再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飞机是已经有设计好的飞机，然后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飞机
已经有很多人做出来，
对，做了
飞了。嗯，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group，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网上都可以 post 你的问题。
大概同时就有好几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做这个飞机。
对，
嗯哼，
对，其实任何时候的话，你都会找到跟你同时 在做同一个阶段的人。
是吗？
对。
那就是说在美国自己坐飞机的人是很多了。
嗯，应该是蛮多的，反正就是做 FAA 注册的那种私人制造的飞机应该现在应该是30000架左右。
嗯，
30000架，所以这也是不小的一个数目。
对，那么每一年都要造出来很多新的飞机了。
对，而且现在就是也是看 FAA 的那个关于那个通用航空飞机的那个注册的一些数据啊，其实增长量最快的就是在私人制造的飞机这一类。
嗯，那么多半都是小型的，能够坐几个人的乘客加上这个驾驶。
如果是自己坐的话，多半是2个人，然后有4个人的，
嗯，
很少会有超过6个人以上的。
嗯哼。那工程太浩大了吗？
对，因为对工程，一个是工程浩大，一个再就是说你飞机的使用成本也太高，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做这个飞机，你多半人是作为自己啊，作为娱乐用啊，作为 enjoy 那个 flying，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误区，说觉得可能你要造这个飞机要花很多钱，其实的话呢，看看就是在美国自己造飞机的人，他们并不是说特别收入特别特别高的那种，最主要的就是喜欢，然后就不需要太多的钱，会有一定的要求，但不会需要大家想象中那样子那么多。
那么我想请教你的就是，在这个飞机的制造过程当中所花费的金钱比较多呢，还是在以后使用或者是保养或者是这个执照啊什么等等的这个检验啊这些方面，哪一个部分的花费会比较大一些？
在制造的时候，你可能会短期内你会要花一些，
就是投资进去
比较大的一些资金，然后但今后的使用的话，你会有一些费用的。
当然有燃料啊，
对，这个属于，
然后有这个租用你的这个停机的地方。
对，机库像那种固定的话，你就是不管飞不飞，你都要花的一些那个费用是机库。如果你决定租机库的话，
嗯，
也有人可能就停在外面，但那也会相对会花费会少很多。
那
就是
对飞机的耗损是不是比较严重一点？
其实现在的飞机应该是经得起这种耗损的，主要是对那个 builder 就是造飞机的人自己心理上的打击可能会比较大，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把
自己的这个宝贝的东西不能在外面风吹雨打。
对，主要是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你到任何一个机场去看，其实很多飞机都停在外面的。
嗯哼，
这么多年也都其实没什么太大，会有些外观上会有些那种，风吹日晒，总会觉得你如果是喷了漆的话，颜色可能会褪色一点呢，其实对飞机结构的安全性呢没什么太大
什么影响。
对，但是就是说对你心理上就觉得好像花这么多时间坐的飞机，你总会想让它看任何时候看起来都非常
完美。
对，精致完美。
嗯，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接着谈。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情感夜线。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李湘红博士，跟我们谈他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这个制造还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花费。刚刚听起来呢，好像跟买一辆高级车相去也不太远啊。
对，费用肯定会花一点，但还是就强调说不会像大家大部分人想象中那么贵。
嗯哼。是，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买了一架小飞机，还不只是2个人坐，可能是6人坐的， 好像当时花的差不多2万美元，其实一辆车也经常要这个价钱了。
是这样子的，因为飞机的话，就特别小飞机，如果是在50-60年代买一架的话，可能甚至都不到1万，几千块钱就可能买得到。
嗯哼，那我想我记得他买的是一个旧的飞机，不是全新的。
对，现在飞机费用会慢慢的增加了，因为这主要是来说，主要是跟那个 FAA 的一些规定有关系。因为飞机本身，你让它维护到那个叫做试航状态的话，其实你每年还是要投入一些费用去进行保养的。
嗯哼。
如果保养得到的话，那个飞机的使用寿命是很长的。
嗯哼。
其实我还想，我可能2个月前我进行那种后三点飞机，去年的时候我飞的飞机是1939年的。
是吗？
1939年生产
的
飞机，
古董飞机。
对，那个你可以想想，而且那个飞机就是说，因为保养得当，所以使用起来、飞行起来没有一点任何觉得好像哦这么老了，然后不安全，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嗯，好的。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你，在这个你首飞以后，你还要飞40个小时一个人飞，然后才可以有这个有乘客，对不对？有没有人登记要去做你的乘客了？比方说女儿了？
没有 official 的登记，但是我想已经跟一些朋友，他们也都表达过愿望，就是说在我飞完之后呢，他们可能有机会想去体会一下。
嗯哼，那你孩子有没有想要去跟你一块飞呢？
他现在是想要跟我一块飞了。
他有没有觉得爸爸是英雄？
没有特别觉得。
是吗？
对，因为他可能这个他很小时候就可能也是接触到飞机，对飞机，再说一个就是他是个女孩嘛，所以不是对飞行这个可能不会像男孩子或者大部分男孩子那样子那么
感兴趣，然后也不会觉得那么的了不起。
对，因为飞机来说，其实现在在美国来讲这种小飞机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一个事情，而且对他来讲，因为过去几年也是他可能慢慢长大的那几年，所以基本上在比较小的时候接触到这些飞机，可能也没有觉得飞机是一个
很不寻常的
东西。对，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爸爸的大玩具了。
差不多是这样。
那么刚才你也曾经提到说，现在飞行员还是体格啦、眼睛视力的这个要求很严格，以后呢可能无人飞机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不知道现在无人飞机多不多，但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飞行器倒是最近很热门。
对，
那么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drone 是什么样子，真正的一个飞行器是什么样子，怎么样控制，怎么飞法呢？
具体的话，对这种我并没有见过，但是说对我知道关于无人飞行器，现在是 FAA 的话也是放宽了一些条例，最近前不久才通过，就是说允许那个无人飞行器做商在那个陆地领空上面做商业飞行，以前是只允许在海上面。最近才放松这个，你可以这个的话放松这方面的规定的话，以后无人机的一些研制和那个发展的话会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因为它有些商机在里面了。
是，我现在就记得有这个 Amazon 它是要送货，这个重量5磅以内的可以用无人飞行器去送货。那我也听说有人做这个 survey， 就是土地的测量，也是用这个无人飞行器。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在你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么一个东西飞过你头顶的时候，还蛮可怕的。
刚开始的话，我想大家想象会是这样子，但我
习惯了就好，是吧？
但我想它既然放宽的话，它可能会在那种无人机的使用上面，无人飞行器的使用上面会提出更严格的一些规范。
这种无人飞行器的飞行高度是不是有限制的？不能飞得太高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一点概念？
对飞机本身应该说是没有限制，它限制只是说FAA 可能规定，但我那个还没有不是特别具体了解，它规定说无人机必须在什么高度层或者多少高度以下飞，我都现在甚至都不太确定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条例出来了。
那么你自己飞小飞机的时候，这个高度通常是怎么样？
小飞机的高度的话，看你是做什么类别的飞行吧。如果你想就是说
长途的，
长途的话，一般作为长途飞行的话，你可能从经济那个巡航上面来说的话，你可能选择高度在7000-8000英尺左右的高度，然后就是做那种 local 的一种比较喜欢，就是说 enjoy 那种飞行的话，就是说只想出去附近转一转啊，enjoy 这个那个 flight， 然后那个高度的话，大家一般会选择2000-3000尺的这种高度，就是离地面相对比较近一点。
是，你看地面也看得很清楚。
对，而且这种看的话是可能平时在那种坐民航机所看不到的。
对，因为他们都飞得比较高。
对，
好的。那么我记得你的这个放飞梦想的这段视频里面呢，还配上了音乐，是你蛮喜欢的歌是吗？
对，这个如果是看过那个视频的朋友的话，可能会清楚，我选了三首歌，一个放飞梦想，一个这个相对是比较新的一首歌，然后再就是我相信，再就是可能汪峰的歌飞得更高，这三首歌我其实都蛮喜欢的。对，其实有时候，其实我在坐飞机的时候也是经常听，这些歌，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对自己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
激励，
一个激励，因为这些歌确实也是比较让人那种。所以就说现在流行话说提供正能量的一些。
提供正能量。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选一首来放，让听众也接受一些正能量。请各位听的是我相信。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首《我相信》之后呢，我想请问一下湘红，你刚才说你的妻子很信任你，所以他愿意让你去飞，那么他愿不愿意跟你一块飞呢？
他应该会，他不是很喜欢飞，但是他不会拒绝去飞。但是说怎么说呢，我想第一个乘客应该是他，
是吧？应该是。
对，
如果他答应的话，
对，我想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应该没有求婚那么困难，是吧？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怎么说呢，是属于比较害怕飞行那一类人，
比较害怕飞行，
就是哪怕是大飞机
啊，
因为可能还是有不少人对那种飞行这种恐惧，
嗯，
但他最近几年也。不是我自己造的飞机了，但是就是外面租的飞机也飞过不少。
嗯，
所以说应该
他已经减轻了他的恐惧了，
减轻了恐惧，但还是有。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对我是比较信任的。
嗯哼，
对，
是我听到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到夫妻之间非常彼此的信任，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感觉。那么，请问你们这个。信任应该是双方面的，对不对？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首先是对就是这个人比较了解吧，就是说因为知道他一些做事啊处事的一些或思维的一些方式啊，
嗯，
就是应该是基于这种比较了解的基础上面，就是说哪怕是对飞行他不懂，但是他
了解你，
他了解我，就是说他知道我会说做该做的事情，
嗯哼，
对，不会采取那种所谓
激进的这个
激进的或者有危险性的，对，应该是这样子。对，他对我信任，就是说虽然他不懂这些具体的一些东西，但他知道我会处理好。
嗯哼，那他有没有对你这个飞行，当然每一次飞行之前都有很多事情要有一个清单，有很多的事情都要这个怎么说
checklist？
对，我中文我不会讲，所以
检查清单吧，可能就是，
检查清单。那么这个例行检查清单每一项都要检查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对，飞行来说的话，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甚至有些东西你可能重复做，经常飞，你可能在脑袋里面已经形成很清楚的一个 list， 但有时候可能你总会有疏忽的时候，
嗯哼，
所以一旦你疏忽的话，也可能这种疏忽你没有对你什么太大的后果，但也可能就是说造成一种，对，可能就是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所以这种飞行上面就是说还是马虎不得，就是说你该做的事情都是要尽量去做到，尽量避免因为飞行员本身的原因出现的一些事故。
对，所以我刚才也想到说，也许是因为你太太就是知道你的性格，知道你不会去走这种捷径，或者是跳过一些自己认为已经很熟悉的一些步骤，所以他就对你比较放心。
对，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对我是基本上每次都会要用 checklist。
对，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觉得我已经都会了，何必再这么做？那么也许早晚有一天就会出一点不大不小的事情。
对，如果长时间的话，总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因为怎么说啊，人没有特别，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是没有做到，就是说你经常做一件事情，你不管怎么样，你按照概率来讲的话，
是总是概率上
对
百分之多少的这个出错率，
只要做到足够多，你总会出错。但是也许就是那一次，你可能就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或者是没有机会后悔了，
那就更糟糕了。对。
所以我想这个飞行是非常有意思，但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才会放心，对吧？
对，飞行反正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只要按照，因为飞行也不是像特别新鲜的一个事物了，
嗯哼，
有100多年了，然后在这100多年也会因为前辈的一些血的教训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应该做些什么，哪些不该做，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 一个规章制度了，就是说只要大家按照规章制度去做的话，其实飞行与飞行的危险并没有不是想象中那么大的。
对，你这么说也让我想到，像这个比较新的事物，就像网络了，像电脑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飞行可能就少多了。
对，毕竟也是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就是一些条例上的一些限制啊，或者，但最主要的还是个人，因为有些东西条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没有说会有哪个部门去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些东西，很多就是靠你自己了。而且根据一些数据看的话，所有的飞行事故里面可能80%左右都是因为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嗯哼，
所以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小心的话呢，
可以减少80%的事故。
对，
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民航的事故，我们最近的这个马航的也是我们讨论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事故，那这就基本上还是人为的了，是吧？
这种属于应该我都觉得马航相对应该不能出现算是一种事故了，因为怎么说呢，应该算是一种完全有预谋的一种犯罪的感觉了。不过我现在根据我现在我知道的判断的话，因为如果是只是事故的话，不可能到现在找不到。
这是属于阴谋的范围，那实在是相当可怕。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讨论这件事情，那么时间呢也剩下不多了。那请问湘侯有没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是什么最后一段话跟听众朋友分享好吗？
感想的话，就像我前面讲过的，想做一件事情的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然后就是说我前面就说了一个84岁的老人，在84岁的时候自己试飞他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所以我一直想以这个为作为一个例子，作为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晚。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湘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谢谢，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